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道理系统上，也不是在一个严谨的架构中，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有否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份个人的亲切和深入的友情关系呢？究竟耶稣基督为我是谁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要反省和思想的问题。祈祷不是改变事实，而是藉着祈祷来改变内心。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祈祷，祈祷呢，不是要为改变那个事实，我祈祷过之后，病还没有好，我祈祷过之后，那个人呢，还没有改，还是好像从前那么糟糕，那么衰，啊，那么，哎呀，这么令人家生气。我替他祈祷好多了，他还没有改，几十年还是这样子。那么是我的祈祷没用，还是怎么样？或是有些事情发生了，我祈祷还挽回不来，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有些事情做错了就做错了。我祈祷过之后，那个事情还是这样存在在这里。但是你祈祷之后，外面的事情没有改过来，病没有好，人没有改好，那个事情发生了，追不回来了。但是祈祷过之后，你内心改了，你内心改变了。当你祈祷过之后，天主给你的内心一个改变，让你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再去看这个病，再去看这个人，再去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就是祈祷的功效。祈祷的功效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你自己里面的改变。我到过路德两次，三次是两次不知道，有两次是去做义工的，在我们做修舍的时候去。很多人都给我们说，好多人每年都好多人去路德，好多病人去路德，但是真的能比方治好他的病的很少很少，有不过非常少，不是每一次都有，一年可能有一两个已经不算是很多了。那么好多人，好多病人去啊，都没有好过来，那个病，但是他们都说，我们虽然那个病没有好过来，但是我们的心改了，我们的心好了。就是我们透过这个乔圣之后，透过圣母的帮助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内心改过来，我们能好好接受我们的这个现实。天主如果要我继续去受这个苦，好，我能接受这个苦。我在这个桥上之后，我明白过来，这个苦对我对人类有什么贡献，什么好处，所以他愿意能接受。所以是他内心改了，而不是外在的环境改了。所以你不要失望啊，你祈祷了十年八年了，他那个人还是这样子，你说哎呀这个人无药可救啊，你不要这样说。你祈祷过之后，他能不能改是他和天主的事情，至少你自己，你的良心，你的心理，你改过来。所以这个是祈祷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一个功效。这第一点。
祈祷除了改变内心，更是坚定和肯定人生的方向。
第二呢，祈祷是怎么样呢？祈祷这是一个啊，所以祈祷的功效啊，我们先说这个功效，就是第一，内心改变，不一定，不一定啊，外界改好，不一定，有可能，也可能不，所以是内心改变。那么第二呢，就是校正焦点。我们做人呢，每个人做人都有自己的做人的目标，是吧？人生观、目标。那么，当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呢，因为有太多旁边的不同的东西影响，人的影响啊，或是事情的影响啊，有很多可能是不公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啊，等等，影响我了。慢慢我们可能会把我们原初做教友做人的时候那个建立的那个目标慢慢走偏了，走错了。比方我们临洗的时候啊，我们当教友的时候，哇，心里很热的，我们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好教友，我们知道的，这个是我人生的方向。结果啦，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样过去，慢慢我们有时候走偏了，不再好像从前我开始时候那种那个雄心呢，没有了。祈祷就是要把我走偏的那个方向再改过来，看清楚我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好，我做人巴巴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巴巴呢？我开始我孩子但是出生的时候我很清楚的，我要做一个好爸爸，要让这个孩子以我自豪的，我要叫那个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好。那个孩子现在10岁了，15岁了，哎，在看来好像我没有根据我过去我的那个目标做一个理想的爸爸，所以我要改正过来。怎么改正？好多次就是透过祈祷，当你祈祷的时候，你的心平下来，你会再看清楚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又或是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心里对一个人很不满意，但是祈祷过之后，我们福音的那个呼叫，福音的那个精神再重新出来了，再提醒我，哎，耶稣基督邀请我尽量去宽恕别人，宽恕得罪我的弟兄姊妹，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他1次2次3次都让我相信，我其实不想再管他，不理他，但是祈祷过之后，我重新再把这个做人做基督徒的基督信徒的标准再拿出来，再肯定，这个就是祈祷的功用功能。
要在生活上宽恕别人，就必须求主赐力量给我们去爱别人。
祈祷就是向爱求爱，怎么讲呢？我知道要宽恕，但是我没力量宽恕，所以我求那个大爱的天主给我爱的力量，好去宽恕这个人。这个就是当我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好怕，我好害怕，我不敢面对一个挑战啊，我好怕。我知道我不应该怕，但是我好怕。好，求那个，祈求那个大爱的天主给我力量去迎接这个挑战。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祈祷呢，它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焦点。祈祷让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我们没能力做的事情， 向这个大爱的天主求爱的能力，这个时候祈祷的功效。而在祈祷里面，我们可以因为祈祷的缘故，我们可以慢慢进入耶稣基督的内心，明白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感受，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好几个方法，其实方法都不难的，很容易的啊。一个方法是念经，念经可以变成是祈祷。所以你念的时候，希望你能真的念你那个经文，一直念的时候一直在想，一直在投进去。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我们上课的时候实验，你能不能念一篇天主经，从头到尾不分心的？你试试看，从头到尾不分心的念一篇天主经。如果你能够的话，大概就不错了，因为你就是把念经变成是祈祷。你看着那个书，念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一起念，一起那个心是配合那个经文的。念完之后，你是做了一个很不错的祈祷。祈祷的第一个方法，也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念经。第一个方法也是蛮容易的，就是玫瑰经也是一个方法，好的祈祷的方法，玫瑰经。念玫瑰经的时候，我们有好多的不同的，有时候你念了曼福玛利亚满背上从者，你就一直念，一直在想，你的口和你的心都一样，那样就行了。或是你念的时候，你不必要想着你念的那个经文，你念念念念念念念，但是你在默想那个每一个玫瑰经每一端它代表的那个意思，默想那个意思。比方耶稣给人家抓了啊，受审，好，你念那个时候，你想象你就在耶稣旁边，看他怎么样给比拉多审他，看他多孤独啊，他的门徒都不在，在周围都是对他不客气不友善的人，你就在他旁边，你安慰他，你心里安慰他。所以你口念的时候，你让你的口在念念念念念，但是你的心呢，在想着耶稣就在你旁边，你陪着他，你安慰他，那样就行了。这个也就是祈祷，也是很好的祈祷，懂吗？第三呢，有一些祈祷是很容易很轻松的。有时候你比方你干活的时候啊，你不能念玫瑰经啊，你不能念经等等，你可以口里心里一起念一个短诵，短诵，就是比方耶稣基督我信你我爱你，耶稣基督我信你我爱你，耶稣基督我信你我爱你，有点像佛教徒他们念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点像这个，但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很好。就是你念的时候，你口里心里这样慢慢念，念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十片一百片一百次五百次一千次，你这样口念呢，慢慢你那个经文呢念到你的内心里边去。这个是东方教会东方希腊教会了他们经常用的方法，这个是很容易的方法。你就坐公车的时候，可能你不愿意用念玫瑰经，或者你就可以闭下眼睛，或是在念这个短诵啊，念耶稣基督可怜我，耶稣基督可怜我，耶稣基督帮助我，耶稣基督帮助我。每一天按不同的情况，是吧，不同的情况念那个短诵，你自己可以创造出来，不用一定要找书就跟书的这个样子。除了祈祷之外呢，还有就是福音。如果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除非你读福音，从福音里边去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啊，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当副本堂的时候，我自己也叫道理，叫那个道理。那么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别的区的，他不是在我那个堂区，他从别的区来我们那边去学道理，想信教。这个年轻人很厉害，很了不起。他还没有临死之前呢，就是大概学了道理大概大半年的时候，他已经把一本厚厚的这样一本，就是四个福音的一本福音书看破了，看坏了，就是他每天都翻，每天都看，结果还没有到一年呢，就已经把那个书翻烂了，好了不起啊！然后我再送他一个新的，他再继续看。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因为他很渴望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谁，所以他每天都读福音，每天都读，每天都读，不间断的这样读下去。一个还没有灵洗的人已经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做了教友多少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我们有没有看破一个福音的书啊？有没有看破一个圣经啊？把圣经都弄得好好的啊，供奉在家里，而不是拿来每天来看。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如果你要认识天主，要知道他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什么东西，他的作风，他的为人，他那个胸怀，他的心肠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经，就是白纸黑字那本圣经去理解他。当然我们昨天也讲过有两本圣经是吧，一本是这个白纸黑字的，一本就是我们的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我们当然要看，也要看，但是不要光看那个历史，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我们还是要看我们手上那个圣经。
我们有否将圣经看过一遍呢？有没有每一天念圣经的习惯呢？
这里有哪一位朋友是把整个圣经看过一遍的？有没有？一个，有没有把整个圣经都看过一遍的？啊，所以啊，好，我觉得这个应该当成我们的每天的功课啊。你做了教友还要付出一点嘛，是吧？还是要交一点学费嘛。那么这个学费就是什么？就是每天读那个圣经。可能圣经有些地方不容易读，不容易明白，没关系，你每天读的时候把不明白的地方圈起来，不用立刻去找答案，因为也不必要立刻去找答案，每天就这样看。如果我们每天能看三章，如果啊这样计算的三章的话，一年我们可以把圣经全部看完。如果三章太长了，我看两章，一章是比方旧约，一章是新约，我们可以在一年半里边把整个圣经看完。把整个圣经看完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重新再看的时候，每一句话就不会很容易变成是断章取义，因为我们已经对整个圣经，对天主的为主啊，他的那个做法，他的那个一般的习惯都比较理解了，然后从这个大的角度再去看一章一节一句话，那么那理解就深好多了，就不同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哎呀我们还是不够时间，没有时间，好，你去读福音吧，把四本福音好好读它，读完它，念完一篇之后再读一篇，再读一篇，再读一篇。福音或是圣经就有这个很巧妙的 一个作用，就是我看第一次的时候可能不看不懂，但是我看完之后再看呢，可能又领体会多一点。我在看完两遍再看第三遍的时候，哎呦，有不同的那个感受的。就好像昨天也有和大家讲过，就是比方如果这一个热寂是我爸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留下来。我每一次重新翻开他的那个日记，在读他的日记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虽然内容是一样，但是感受不一样。圣经也是这样，福音也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掌握这个天主赏赐我们那么好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哪里找资料了，哪里可以找到那个好消息，全福音吗？那个好消息的资料就是哪里找了，在福音里边找。
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基督信徒再定位》，再见。